扫地康，大家好，我是六哥，一个在泰国民间搜集鬼故事并通俗易懂的语言呈现给大家的网络博主。今天带给大家的故事名叫美容梦魔，来自一位泰国曼谷朋友的分享。接下来叫我们一起进入到这个故事当中。我是一个爱美之人，饭可以少吃，衣服可以少买，但是化妆品护肤品啊一定要用最好的。年轻的时候挣的钱啊大部分都花在保养上面了，后来嫁人了都是老公买给我。虽然现在我是离婚了，但所分的财产所分的产业足够我下辈子生活的了。没有这件事的话，我其实还挺自信的，毕竟自己啊姿色不错，身材也算是诱人。但现在我的脸都花了，精神状态也不好，真不知道什么时候啊，他才是个头。或许我这辈子啊，再无耀眼的那一天了吧。疫情前，我和老公的关系啊，还算是不错。他忙于公司上面的事儿，虽然每天回家都很晚，并且时常出差，但只要我们在一起，那种甜蜜的感觉还是挺让我享受其中的。我曾经认为啊，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不仅有个爱我、疼我的老公，还有足够我啊尽情豪购几番的银行存款。可谁曾想，疫情期间那段居家隔离的日子，让我发现啊，原来让我老公深爱的人不仅只有我一人，还有一个年纪比我小十多岁的女大学生。虽然我俩结婚之后一直没孩子，但我老公一直都是深爱着我。我原以为有没有孩子一切他都是顺其自然，没想到那个女大学生啊早先一步怀上了孕。我也不知道那是意外还是一切都是计划好的。总之我是那个失落并且在婚姻中啊失败的那一个。不过实话实说，那个女孩确实长得很漂亮，不光是我老公喜欢，我第一眼看着她的时候都被她的清纯所征服。当我得知我老公已经无法放弃她的那一刻，我没有选择挽回，而是一纸律师函直接结束了我们近十年的婚姻关系。虽然我老公的人我是得不到了，但是别墅和两辆跑车都归在了我的名下。公司我是没要，毕竟啊我也不会管理，但是股份和分红该是我的，一分都不能少。刚离婚的那会儿，因为我记恨我老公找比我小十多岁的女生，我也疯狂的砸钱找那些小男生以解心中的愤恨。不过交了几个小玩伴之后啊，我觉得这种生活啊实在是太没意思了，毕竟是拿物质交换过来的感情，一点都不真。另外玩归玩，也不能玩一辈子啊，我还是得找一个能陪伴我的好伴侣。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前夫的女大学生啊顺利生下了一个小男孩，而看见他们越来越好之后，我也越发的焦虑与不安了。在这种惶恐的压力下，我患上了失眠的毛病。也正是在那几个月啊，我感觉自己苍老了许多。即使再名贵的服装穿在身上，再奢侈的化妆品敷在脸上，再珍贵的保养品啊喝到肚子里，不过在镜子面前，我越发的感觉到自己是老了，而且是那种不可逆转的苍老。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啊，当时让身边无依无靠的我很是迷茫。因为那会儿我常去美容院，所以啊和那里的医生及护士关系都不错，有什么心里话无处发泄的那种，我都会和他们讲。之后一个与我关系挺不错的男医生建议我啊，要不要试试最新的干细胞美容。这种新型的美容疗法不仅可以除皱去疤，而且啊还有减肥和抗衰老的功效。一听到干细胞能让自己的身体逆龄生长，并且从脐带取来的间充质干细胞能够帮助身体提高基础代谢率，进而达到瘦身的效果，我连想都没想就同意了。当时我还特意问了医生一句，这东西到底安不安全啊，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吧。那个男医生啊让我放100个心，并声称这些干细胞啊都是来自国外进口的，品质绝对是有保障。就这样想重焕青春的我直接刷卡付了款。 当时这干细胞啊还没现货，我是等了一个星期后才重回诊所注射的。那会儿医生说，为了改善细纹，使皮肤紧致有光泽，需要在脸部和颈部约20个部位进行注射。我因为怕疼，还额外交了一些费用，进行了面部的麻醉。其实我也在网上搜查了一些资料，一种说法是从自己脂肪中也能提取干细胞，可以用于美容。不过医生却说啊，他们的干细胞是脐带血干细胞，效果会更好一些。当时我还想，把陌生人的东西注射在自己的身体里面，不会出什么事儿吧？不过医生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我不要多虑，并保证其的安全性。那会儿为了美，我也来不及多想。注射的时候虽然打了些麻药，但我还是有些疼痛感。后来我没有自己开车回家，而是在美容诊所旁的星级酒店啊开了一间房，并在那里住了一晚。那一天伴随着麻药逐渐失效，我感觉整个面部和颈部啊都有些灼热般的疼痛，而且脑瓜子还是嗡嗡的疼。当时我还特意给美容院的主管医生通了个电话，询问了一下情况，到底啊有没有事儿啊。不过人家只是让我把止疼药吃下去，并多休息早点入睡。你说怪不怪？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麻药有后劲儿，还是我发烧烧迷糊了。那天我刚入睡没多久啊，就被一阵婴儿的啼哭声所吵醒。那哭声刚开始是迷迷糊糊的，后来是离我越来越近。我原本以为那婴儿的啼哭声是从隔壁传来的吧，还想打个电话向前台抱怨一下。不过后来我猛然发现，在我所睡下的酒店大床的床角，怎么有东西在蠕动呢？我那会儿感觉不对劲儿啊，于是我随手按了一下床头灯的开关。可是这时我发现啊，那灯怎么不亮啊？之后我把床头可以按的按钮啊都给按了一遍，但还是无济于事。原本那东西啊是在我被褥上面的，后来他好像钻进了我被窝里面，而且还碰触到了我的脚面。那种湿湿黏黏的触碰感，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吓得我是赶紧跳下了床，并把原本关着严严实实的窗帘给拉开了。借助着窗外的月光，我看见一个未知的生物在我被子底下缓慢地移动着。随后他慢慢地从被窝里面伸出了一个头，我原本没看清，还特意凑过去瞅了一眼，谁成想那湿漉漉的小生物竟突然扭过头来看向了我。此时我才发现，这是一个比手掌大不了多少的小婴孩，他浑身湿漉漉油乎乎的，还不时滴着着粘稠的液体。原本这个小家伙啊是闭着眼睛的，但是他扭过头来的那一刻，眼睛也慢慢睁开了。